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精灵，也无许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我们长大之后不一定会经常的想起，可是当看到一些提示，比如说影像、照片、言语等等，就会触发我们的儿时情景。不久之前，精灵和家人开始在串流平台上看一些动物的纪录片，其中一系列的动物主题就触发了精灵小时候的一些记忆，但也使我大开眼界。他们生活在如此艰困的环境里，要如何繁殖养育下一代呢？以及他们特别的习性跟特征又是什么？就让我们出发，前往今天的星球，探索这些动物的故事。
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，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，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。这里是动物星球。
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，在这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、习性，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。不久之前，精灵在串流平台上看的一系列纪录片，围绕的主题就是企鹅。企鹅分布在南半球，是不会飞的水生鸟类，却是游泳专家。在水里潜泳可以像是在空中飞翔一般，游得又快又好。现在的企鹅大约有18种，有些种类一生中有 75% 的时间生活在海上，仅有在繁殖跟换羽毛的时候才会登上岸。我们一般想到企鹅，首先想到的地方会是南极，第二个想到的环境会是冰天雪地。但严格来说，18种的企鹅里只有两种企鹅是南极限定，那就是黄帝企鹅还有阿德利企鹅。今天精灵就要和您挖掘体型最大的企鹅黄帝企鹅的故事。黄帝企鹅又被称作帝王企鹅、帝企鹅，繁殖地全部都是位在南纬65度以南的南极大陆，主要集中在威德尔海的南部、罗斯海和东南极大陆地区，活动范围包括南极大陆四周，但局限在南极浮核带以及南海域。南极浮核带是环绕南极一周的曲线，是寒冷的南极海和北侧比较温暖的亚南极海海水汇集的水域。黄帝企鹅是企鹅家族中体型最大的种类，成年企鹅身高可以达到120公分，体重达到46公斤。本来在黄帝企鹅被发现之前，有一种企鹅被认为是最大的企鹅，所以取名叫做国王企鹅。后来发现了比国王企鹅高一个头的企鹅，所以才叫做黄帝企鹅。黄帝企鹅身上有黑白分明的羽毛，嘴巴呈现赤橙色，脖子底下有一片橙黄色羽毛，向下逐渐变淡，耳朵后面的颜色最深，全身的色泽协调。黄帝企鹅不仅是身形高大，也是唯一会在南极这样酷寒天然环境下过冬的动物，不愧是被冠以皇帝的称号呢。黄帝企鹅一生有 80% 的时间在南冰洋觅食，拥有流线的身形，羽毛在水中会释放出气泡，减低阻力。我们如果没有配备，大约可以下潜深度是10公尺，黄帝企鹅最深可以潜到500公尺。企鹅身体的血液循环有特别的设定，让它们的鳍保持冰冷却不会流失体温，所以黄帝企鹅个个都长得很健壮，捕捉鱿鱼、鱼类等等的食物游刃有余。 也是因为大海里的鱼虾跟头足类动物资源丰富，让它们都能够丰衣足食。黄鹂企鹅游泳的速度大约是每个小时 5.4 到 9.6 公里，平均寿命20年，少数可以活到40多年。这也跟它们成长严苛的环境有关。黄鹂企鹅是在南极冬季严寒的冰上繁殖后代，雌企鹅每次只生下一颗蛋，由雄企鹅孵蛋。成年的黄鹂企鹅会在海中度过大约5到8年的时光，然后到了繁殖季节，也就是每年的6到8月南极洲的冬季，它们会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习性。在空气温度下降到-60°C，风速高达每小时200公里的严苛条件下，它们不仅需要抵御极寒，还需要找到一块适合的地方繁衍后代，而这个地方就是南极海冰 （sea ice）。黄鹂企鹅的父母在每年的3月左右会在冰上走长达200公里，到达繁殖地准备交配。南极海冰是黄鹂企鹅提供繁殖的平台，让它们可以在这，在寒冬与伴侣相会。它们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咆哮声，在众多的同伴中呼唤自己的另一半，这个行为有的时候也被称作歌唱。如果是求偶，他们也会发出叫声，等到确认彼此，就会有一段我们看起来像是跳缓慢华尔兹的同步频率画面。黄鹂企鹅和另外一半逐渐学会配合彼此的步调，随时掌握对方的节奏，等到他们达到和谐的状态，就代表可以准备共同孕育新生命了。在-40°C左右的严寒低温中共同繁殖养育小企鹅。如果一对黄鹂企鹅结成伴侣，他们会在繁殖季节中交配。雌性企鹅会产下一颗蛋，因为在寒冷刺骨的海冰上没有材料建造巢穴，蛋又必须要保持温暖直到孵化，所以雌性企鹅会在寒冬中将蛋交给雄性企鹅。也就是说，企鹅妈妈把蛋生下来之后，不能够让蛋在冰面上超过20秒，否则蛋就会结冰，蛋里头的胚胎必死无疑，就孵不出宝宝了。企鹅爸爸要和企鹅妈妈进行接蛋计划，妈妈小心翼翼地把宝贵的蛋滚到爸爸脚上，爸爸要轻巧地使用嘴巴，小心翼翼地将蛋放到自己的脚上，用皮肤的褶皱覆盖。黄鹂企鹅的腹部下方会有一块布满血管的孵软斑，孵软斑会包裹住企鹅蛋，让蛋在外部温度-40°C的时候仍旧保持在大约38°C的温暖环境里，保护蛋直到蛋孵化。企鹅妈妈把刚生下的蛋交给企鹅爸爸之后，就会离开群落前往海洋觅食，准备企鹅宝宝的第一餐。在此期间，孵蛋以及保护小企鹅的重责大任就交给了企鹅爸爸。爸爸们要忍受极端寒冷的风暴，他们需要在南极冬季24小时全黑的环境下，抵御-60°C的气温和时速可以高达180公里的超级飓风，度过2个月不吃不喝的漫漫长夜，只能够忍受饥饿，消耗自己的脂肪度日。如果企鹅爸爸储备的脂肪不够多，或者是环境过于恶劣，那么企鹅爸爸将有可能等不到自己另外一半的返回，就死亡。唯一能够帮助他们挨过难关的，就是同伴们彼此的相互取暖，挤在一块，还有轮流到企鹅群外面挡风的互助精神。企鹅爸爸可以长达4个月不进食，专心孵蛋，但这些强劲的风暴可能会把他们吹倒，让蛋掉到地上功亏一篑。一般当企鹅爸爸把蛋孵出来之后，企鹅妈妈就会及时赶回来送上第一餐给宝宝。可是如果迟到了，企鹅爸爸就会面临抉择，要继续等候还是弃儿救命。有一部纪录片叫做《企鹅宝贝2》，极地的呼唤。影片中的企鹅爸爸已经40几岁了，经验老道的他在暴风中顺利孵化出企鹅宝宝。面对另外一半迟迟未归，他决定放手一搏，把储存在胃里的食物吐出来给刚出生的宝宝吃。那么相隔至少2个多月才返回的企鹅妈妈又是怎么认出自己的配偶呢？透过鸣叫的方式寻找。 雌性企鹅会在企鹅群中来回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，并且不断地发出叫声，当对方也发出鸣叫，互相相认。企鹅妈妈找到另外一半之后，就会立即接过养育的重任，把食物吐出来喂给刚孵化不久的企鹅宝宝。企鹅爸爸也终于可以出海觅食，填补他们过去几个月没有进食的饥饿。因为直到小企鹅破壳而出，企鹅爸爸已经减轻了30%-40%的体重了。接下来的七个星期，企鹅父母会轮流觅食似乎永远吃不饱的儿女。他们必须不离不弃地照料子女，因为只要稍稍离开一会儿，就有可能有数只七下无儿但求而心切的企鹅跑来抢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轮流喂养，企鹅宝宝的重量会急速增加，甚至比爸爸妈妈还重。食量增加了，以至于企鹅爸妈不能够再换班照顾，要一起出海捕鱼。这个时候，留在繁殖地的企鹅宝宝会跟邻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，挤在一起互相取暖，仿佛是自主的企鹅托儿所。等到父母回来，他们会到托儿所唱歌呼唤宝宝，企鹅宝宝也会用独特的声音让企鹅父母认出他们。我们说到，皇帝企鹅的繁殖区跟觅食区是有一段距离的，而且皇帝企鹅的觅食区又是在深海，必须在远离海洋的地方养育幼儿，又只能够在深海中捕食，所以来回都要花不少的时间。可是这个时期，企鹅宝宝们还很脆弱，要面对冰面的裂缝、强风、寒冷，还有最可怕的大海燕，他们会遍地游行，寻找落单的小帝王企鹅，所以企鹅宝宝绝对要避免离开群体。皇帝企鹅父母则会不辞辛劳地不断往返，空腹离开，满载归来，走路像节拍器的钟摆似的往返冰原跟海洋数千次。说到这儿，我们知道了皇帝企鹅如何在极端的气候中生存繁殖，彼此守望相助，轮流取暖，守护下一代，即使面对寒风刺骨还有天敌的威胁也不轻言放弃。金玲在看这些相关的纪录片的时候，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企鹅爸爸的坚持不懈，在零下60度的黑暗中不吃不喝的孵蛋2个月，只为了守护下一代的生命。当宝宝孵化出来还没有见到妈妈之前，企鹅爸爸甚至只能够从自己的胃里分泌出一种奶状物喂养小宝宝，暂时维持他们的生命，直到妈妈带着食物回来，爸爸才能够放心地将宝宝交接出去。这不禁让精灵想到创造他们的造物主那颗对他儿女的心。耶稣曾经说，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天父对我们的爱远超过企鹅爸爸的守候，他愿意为我们付出，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他，还在迷失当中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那份极致的爱。他不是冷眼旁观的神，而是愿意与我们一起站在风雪中、风暴中，愿意为我们忍耐、为我们付出代价的真神。但唯有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才能够有身份的转变，从与神无关的人变为属神的儿女，可以呼叫阿爸父。而这位阿爸父要把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，就是圣灵，神的灵。皇帝企鹅没有办法一直陪伴待在企鹅宝宝的身边，他们有觅食的需要，但是神的灵不需要休息，可以内住在儿女的心里，每天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力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赞美之泉第13章专辑《沙漠中的赞美》当中的阿爸天父。
天父，你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饶恕的恩典，医治释放我的心，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，打开心 领受你大爱，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，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，阿爸天父，我真爱你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，我是许金玲。 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赞美之泉》第十三章专辑《沙漠中的赞美》当中的诗歌《阿爸天父》。今天在《动物星球》里和您探索了体型最大的企鹅——皇帝企鹅。我们可以稍稍整理一下皇帝企鹅的活动生态。每年一到三月，皇帝企鹅会在南极大洋摄取食物。到了四月，五岁达到繁殖年龄的成年皇帝企鹅会上岸，行走60到100公里，甚至到200公里，返回繁殖地。五月，皇帝企鹅会择偶，还有交配。这个时候的气温已经会下降到-60度。等到六七月，皇帝企鹅妈妈生下一颗蛋，大约是450克。生下蛋之后，马上交给企鹅爸爸孵蛋。接着，母企鹅会立即前往海中摄取食物，大约2个月之后返回。八月，企鹅宝宝孵化出来，会先躲在企鹅爸爸两腿之间保持体温。9到10月，企鹅妈妈觅食之后返回，轮到企鹅爸爸到海中觅食。大概2到3个礼拜之后返回，与企鹅妈妈轮流喂食企鹅宝宝，如此交替重复至少6次以上。10到11月，企鹅宝宝们已经可以独自留在繁殖地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会挤在一团保持体温，等待父母回来喂补他们。企鹅爸妈是靠着独特的叫声找到自己的宝宝，而且声音可以传到1公里以外。一般皇帝企鹅的父母会养育孩子5到6个月。当南极上出现阿德利企鹅的时候，就代表南极的夏天冰层开始分离，意味着企鹅宝宝要跟父母分开了。春天迎来最后一场暴风，但已经不再寒冷，不需要挤在一块取暖。小皇帝企鹅要踏上新的旅程。企鹅父母会喂他们最后一餐，然后各自离去。这个时候天气的气温渐渐暖和，但毕竟是在南极，仍旧是一片雪地。生命在此地是否比雪花更脆弱呢？但我们看到时候到了，小皇帝将展开第一次的长途旅行，而且必须得独自出发，完成这低调的加冕典礼。脱落的每一块灰色绒毛都象征着蜕变长大的过程，他们会觉得浑身痒得难受，这是必经之路。脱去童年的外衣，穿上全新的燕尾服，展露出新的羽毛，然后启程前往他未曾见过的海洋。有趣的是，刚上岸的阿德利企鹅会通过威吓驱赶的方式把小皇帝企鹅赶到海边，因为阿德利企鹅要将在这产卵抚育后代了，所以他们会不断督促小皇帝企鹅，甚至护送他们前往海边，有的时候还会帮他们驱赶天敌呢。在纪录片《企鹅之谜》当中，摄影师拍到了一段非常珍贵也很特别的画面。摄影师首度规划要拍摄企鹅宝宝们的第一次下水仪式，一群稚气未脱的小皇帝拖着长长的队伍，却在前往大海的路上走错了路，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座50英尺高的冰崖顶上，但通常他们是从1到2英尺高的海冰上跳下来的。所以当这群小皇帝企鹅无所畏惧的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跳的时候，摄影师团队大开眼界，也象征着小皇帝的成长跟蜕变，从只能够仰赖父母喂食的宝宝，变成在海中畅行无阻的海中小飞侠。经过海洋中的锻炼，家乡会再次呼唤他们踏上回家的路，效法父母展开新的一段旅程。这些企鹅的习性跟特征如此特别又环环相扣，所以每当精灵越多挖掘他们的故事，也就越多的惊叹。我们刚才提到，小皇帝企鹅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一段蜕变的阶段，他们身上的灰色绒毛会一块一块的脱落，过程很不舒服，甚至让他们浑身发痒。然而这正是成为大人的必经之路，最终他们会长出一套亮丽滑顺可以防水的羽毛，让他们可以在海中翱翔的燕尾服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像小皇帝企鹅一样，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不舒服还有挣扎，尤其是要脱离一些旧有的习惯或思想，那可能是自我中心、惧怕、伤痕、过去的错误，或者是一份长久以来的空虚。这些东西虽然很熟悉，却不一定健康，虽然难以割舍，但若不放手，就没有办法迎接新生。圣经用一段很美的比喻，指引我们那条光明的方向， 就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，不是只是要教导我们做一个好人，而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像换上一件新的羽毛衣，那不只是外表的改变，更是从内开始的更新。但你是否愿意呢？让耶稣基督帮助你脱下那一层沉重的旧人，并且为你预备一件崭新的新衣，而有更新的生命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小羊诗歌的《再次将我更新》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浇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，我是许金明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智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
你经眷顾离天家降生城市，有些舍生